来哟、上课了有没有？好，我是佩姐，欢迎收看今天九四二课速。今天我们要关心的重点好多，好多主题哦。本来制作人还在跟我这个哭腰，说没题目，哪有？题目超多的，有没有？我们先来看国民党要把选罢法的门槛给加严格这个事情呢，传出来说，国民党打算今天假动哦，一大早哦就要这个抢攻议场，打算要进覆二读。好，那结果这个画面并没有出现，所以到底国民党葫芦里卖什么药呢？他们到底要把这个选罢法的联署门槛加严格这件事情，最后会怎么样处理呢？我们要来拆解看看，分析看看他接下来的动作。而在这个法案修正案的提案当中，当然最关键的还是民众党的态度。那民众党今天也开记者会啦，我转述一段给你听，看你听不听得懂。我们支持要讨论，我们支持禁复二读，我们反对提高门槛，但我们支持身份证影本。你说说看，民众党是不是脑袋打好几个死结啊，解不开了有没有？
他们还好吗？
对，每一句话都互相矛盾，完全不知所云啊。而且拿着麦玉珍哦，很棒，他拿着稿子念，也可以念出打结的一段文，让人不知所云。厉害啦，民众党不但厉害的有麦玉珍啊，还有这个黄国昌，因为黄国昌看起来经过大法官这个宪法法庭一议哦，持续的在崩溃。民众党这些小草小葱们，为了要捍卫黄国昌，哇，开始污蔑大法官呐、等等，打算要来罢免大法官。小草也真是啊，让人觉得不知所云呐、不知道该怎么样接下第二句话。另外，我们还要来看到的是说，哦，整个蓝营现在很振奋，为什么？因为呢，前海基会的董事长郑文灿，他这个三度抗告，然后到最后结局就是他被羁押了哈。那他被羁押了之后，当然对于这个绿营来说，政治上面造成的震撼效应是非常非常的大。然后呢，国民党整个嗨起来了。国民党的徐巧芯呢，今天早上就仿造了看守所的早餐，然后订了好几十份，然后自己在那边吃看守所的早餐，吃得很开心。网友就说：“啊，你是到底有多想预演？你很想要进去吗？”这件事情也很奇怪。那么蓝营的振奋还表现在这个林涛啦，表现在很多个明代上面呢，他们说哇，这事情府院哦，还有白银呢、黄国昌就说这事情府院有参与，一条龙的服务有没有？然后今天还有人说哇，告诉你哦，下一个要约谈的就是蔡英文，怎么办？我忍不住要大笑了，我都不知道那个连连看是连到哪里去了啦，到底有没有用大脑在连呢？好吗？另外，最后我们要来看一个，哇，这也是很厉害，怎么办？接着新闻都好厉害。中国的食安，我告诉你有多厉害，因为他们被揪出来，他们那个油罐车有没有？我们在马路上常常看那种大台的油罐车，那种油罐车通常是在汽油啦、工业油啦、柴油啦，然后什么这些油，然后结果被发现说，他们都不用清哦，然后就直接去载葵花油、大豆油。这个
加料的
就是在食用油呢，哇！所以你妈妈在家炒饭，哇，炒炒炒，哇，飘出阵阵柴油香啊，是不是？很可怕，揪出来有这么离谱的事情，小朋友泡婴儿奶粉泡出啊，有浓浓的柴油味，小朋友怎么喝啊？天哪，这是中国的食安。赶快来介绍今天来宾，首先欢迎的是资深媒体人钟连晃，
子琪好，大家好。
再来欢迎的是立法院荣誉顾问三 Q 陈柏惟。
大家好 ，Thank you。
还有我们的财经专家邱敏宽，
佩姐好，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政治评论员林慧小芳，
大家好。
好的，一开始我们就要来看到这一章，我想请连晃上来，因为呢，到底国民党葫芦里卖什么药？本来是说国民党今天早上假动嘛，说什么六点、然后就说哇，这个要夜宿议场门口看门有没有？打算在议场一开门的时候，啪啪啪冲进去。结果并没有使得今天早上的院会其实是空荡荡的。
为什么？因为我早上看到那个阮世子叶元之去上那个网络节目，我就知道今天没有假动。
就算有假动，他还是会去上节目、
不，他那个他会精算不划算，通告费抵不过罚款， 所以他不会去。
以赚钱为优先。
对，这完全是精算的结果。
了解了解。
原本昨天是说要假动，他们党团还发了一个今天的那个午餐跟晚餐的调查表哈、哦。我看了一下菜单。还不错，还不错啊、嗯！就你可以点炸鸡之类的，什么都可以哈、啊。嗯，那但是后来今天早上并没有假动，不过呢，现在立法院现在有点尔虞我诈，就是大家风声鹤唳啊，你不知道国民党什么时候会发动突袭，因为今天早上韩国瑜就很故意。在讨论提案的时候呢，因为在场国民党委员呢，杜姑的杜姑，滑手机的滑手机，没有听到主席在讲什么，因为那时候是在问韩国瑜，在问说民进党的提案有没有人反对，结果他连问了七次。国民党才回过神啊！什么民进党哦反对、欸，也搞不清楚什么提案。哎、欸，
议长可以这样吗？就等人家叫反对，连问七次吗？
议长没有在跟你议事中立的啦。
你说现在的议长？
对，现在议长
以前的都有。
对，没有在跟你议事中立的啊。现在议长就也是没有下线。好，今天早上的情况是呢，一早七点，其实蓝白立委都没有现身。国民党团改变战术，要支持民进党立委吴秉睿提的修法版本，主张联署加严。但是国民党这里很可恶，就是他有点在混淆视听。
吴秉睿已经撤案了，他讲几遍。
吴秉睿已经撤案。第二，吴秉睿的版本没有从头到尾没有要求加身份证影本、
啊，
他只是要你填一个领证日期而已。
啊、
好。国民党团党团今天院会把该案交付二读，预料民进党团要求送朝野协商，然后冷冻一个月。立法院没有加开临时会处理的话，就是九月才会讨论啊。好，那这个议事程序里面呢，如果要加开临时会的话，因为临时会跟定期大会不一样，临时会第一，它必须经过朝野协商，要确定我这个临时会要讨论哪些议程，你不能临时提案、临时突袭。所以如果临时会没有排选办法，他也没办法处理到。
哦，了解。
对，好。
所以他不管怎样，其实恐怕都没有办法救谢国梁喽。
即使八月临时会通过，也救不了谢国梁啊，因为谢国梁的罢免，因为到八月的时候。也就是当选罢法修正草案通过之后，谢国梁的第二阶段联署已经通过了，已经审核完毕了。
所以他跟你说我要四十天啊，就慢慢给你审，审到第四十天的凌晨十二点。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为什么基隆市选委会坚持要四十天。
对，
答案出来，因为之前所有的，包含高雄市那个罢免人数更多，
啊、
联署人数二十七天就审完。那基隆市选委会为什么要坚持四天？因为他要等到，他要等国民党，
他要拼看卖呀。
对，他要等国民党哈。但是我觉得国民党这样做只会增加谢国梁被罢免成功的几率、嗯，因为人民是有气的啊。好，那现在徐宇真呢再提新案，要加严严肃门槛，称与吴秉睿相同版本。吴思瑶就出来打脸，他说：第一，吴秉睿已经撤案。
对啊，
国民党两个版本都要附身份证正反面影本，但吴秉睿版本并没有。因为傅昆萁今天有多了一个版本，也是都要身份证正反面影本。哦，
傅昆萁又多一个版本。
对，就原本只有徐宇真版本，那、今天多了一个傅昆萁的版本。那好，民众党呢在讲什么垃圾话呢？挺选罢法，进覆二读，要绿勇敢捍卫法案。好、哦，卧草就讲说，民众党立委麦益臻，我们对选罢法态度赞成进覆二读。但是民众党反对罢免门槛提高，程序得继续进行，联署要严谨讨论，委员会已经浪费两次了，所以我们要讨论，要民主，我们要呼吁民进党勇敢一点，捍卫自己的法案，我们会支持，不要只有颜色没有是非，希望大家支持。以上这一段，请问听得懂的举手。
听不懂，我就是看到他这一趴之后，如果你请问麦益臻，列公上。
虽然我是读文学院的中文的造诣也算还可以，但是我还真听不懂他在讲什么。
我们要进覆二读，但是我们要好好讨论，讨什么啦？你好好讨论就马在委员会啊，你在那边给我进覆二读什么鬼啊？
对这个问题呢，就像说，思琪，你午餐要吃什么？吃面、吃饭、炒面、炒饭、火锅、烤肉。我不反对烤肉，但是我觉得火锅也还不错。那偶尔吃吃炒面其实也蛮好的。
那所以我到底
要那我们今天天气热，我们清淡一点，我们吃沙拉。那你到底要吃什么了、
啊？
你很烦哎、欸，你。
对啊，
就麦医生讲的话大概就是这样子。
而且他一直叫民进党勇敢一点，民进党那么撤案的、啊，讲几遍、
啊。那表决的时候你会支持民进党这一边吗？
对啊，
不会啊，因为民进党吴思瑶早就跟你讲，我就是反对啊。
是啊，
就是不希望选罢法有任何的更改嘛，任何加严罢免条件的通通反对嘛。那你民众党你就讲清楚嘛。所以网友就说哈，要说一百次。民进党提案没有要附身份证，巴拉巴拉，好，自己复制贴上一百次。
对啊，
到现在你们还在讲说要用吴秉睿版本啊，吴秉睿就没有要提案，而且也没有要附身份证。Hello， 听得懂吗？跟你们讲话好累哦。
我也觉得，我都知道啊、哦，天哪，很想翻白眼，讲几遍你才听得懂啦。
好，接下来看那个被大法官修理之后的症候群，叫 PTSD of 黄国昌啊。好。
主办协办相关裁判都是同一边人，觉得疲惫。少林足球的台词不是这样用的，嗯啊、哦，主办协办，主办是谁？主办是司法院，嗯啊、哦，那协办是谁？没有协办，没有协办单位啊，
对。
那裁判，裁判是全国人民啊，嗯，啊，都同一边人嘛？你觉得呢？你觉得呢？
那他为什么要跟全国人民站对立面？
对、啊，这是你们自己选择的、
啊对啊，
对不对？好，然后呢，这个。我这个小草的留言哈，我看了大法官影片，觉得大法官真是垃圾。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本来就依照人民的需求去与时俱进，而不是一直在那边咬文嚼字，鸡蛋里挑骨头。国昌老师无奈只能看直播留言，表示国昌心中有人民，但大法官心中没有。
哇塞，好厉害哦，小草的解读啊！
我觉得这位小草，你活在台湾可惜了，你这种文采。这种拍马屁的不要脸的程度到中国去，保证你大红大紫
啊！说的也是，
对，
北韩也 OK，
对，去北韩或者去西台湾去拍习近平的马屁哦，保证你大红大紫，不用四十岁你就可以退休了啊！国昌老师讲的比较听得懂，而且有逻辑。
国昌老师不是我试着回答。
对啊，请问他的逻辑在哪里？他的逻辑就是没有逻辑，所以也不能去凭空幻想，怎样才能罢免大法官？来，我告诉你答案，修宪
啊，不然这样好了啦，嗯，就是你解散国会，
对对，
全部重来。
今天网络上面
新的这个立法委员，看看他们能不能够
超过四分之三。
对对对对对，
嗯，可是还有公民复决这一关呢，他也过不了啊，对啊，
麻烦。
请问世界上哪个民主国家有在罢免大法官的啦 ？Hello， 你们还好吗？有人爹不？啊。
我觉得这个搞不好是被国民党洗脑洗成功，因为王鸿薇曾经讲过，你们这些大法官都嘛没有民意基础。
对，没有民意基础。
嗯，所以我们要罢免。
我告诉你，现在的大法官是拥有817万票民意基础，蔡英文提名的，而且经过立法院审核通过的，所以你说没有民意基础，王鸿薇你拿几票？
对啊，
拿出来比一下，
是不是？
好，其他律师都在幻想跟揣测。我觉得小草这样蛮好的，就是说有时候人哈会喜欢活在同温层，不是没有道理，就。因为当你看到你的偶像被人家那个偶像幻灭之后呢，你就可以在同温层里面取暖，但心情会稍微好一点。嗯，哦、这也
我觉得无知的人是快乐的，他的人生都很幸福。
因为我真的很怕他们想不开，就也减少一点社会问题啦，我觉得也蛮好的啦。哈、哦，好，小草要赞学历来啊！第二、哦、新主题赞学历，
哦、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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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哦。李全和律师只有政大法研肄业，由大法官。政大法研毕业，还没当过法官，怎么可以当大法官 ？Hello， 去看一下大法官的遴选条件，好不好？
我们国昌是康乃尔的。
嗯，国昌康乃尔博士，看学历就知道程度差异。对，康乃尔真的不如这两个，没有读过康乃尔的。
我们欧小玲是
慕尼黑。
哦，厉害了。嗯，结果还不是被打脸。
结果点进去是一堆高职五专毕业的，要讲学历是不是？那你们这些连大学都没有的，就不应该，不就应该全部闭嘴了吗？
对，
这个叫做八毛律师陈宇安哈。
对，
大法官的资格本来就没有限于法官，其实现任大法官里面好几位是没有当过法官的，包括像吕太郎。哦、他们都没有当过法官、
哦，
但是因为他们在法学素养上是受人敬仰的、哦、
我们大法官
遴选条件，第一，
对啊，
曾任法官15年以上，好、哦，成绩卓著。第二，曾任检察官15年以上，成绩卓著。第三，曾实执行律师业务25年以上，而且声誉卓著。第四，曾任教育局核定的合格大学独立法学院教授12年以上，而且讲授法这个法官法第五条第四项所定之主要法律科目8年以上，有专门著作者，所以。这就是大法官遴选的条件、啊、
我跟你讲，黄国昌念的书哦，他的教科书里面有多少都是这些大法官写的，你知道吗？
应该是全部了，
是不是
他？他搞不好还上过这些大法官的课嘞，
搞不好都是他的老师嘞。
对对
对啊，好意思在那边嘴，
好意思在那边、哦、好了，那我们就讲个肤浅一点的，光看颜值就好了啦。
对啊，从里到外，从外表到内涵，打趴你们家黄国昌、啊。
我们这位李哲律师，这是他补习班的花名、哦、
花名。
对，因为他跟铺马，铺马以前花名叫铺马，他们以前是补习班的同事。
对, 对, 对、哦。
而且呢，当年在那个法这个公法学界补习班有两对神雕侠侣，一个叫铺马跟千寻，一个叫李哲跟邱莹。哦，神雕侠侣，哇塞，他们都是补习班教的超级好的。你觉得这样子，小草们，你们满意了吗？哦，不管是要比
奶宅还是比长相，
对，
他都吊打你们黄国昌。
没错，而且你知道普马昨天说什么？请回座。普马昨天说，因为他认识这个李全娥律师很多年的时间，他说李全娥从以前到现在都长一样。
对。
从年轻帅到现在，
令人发指。
对，令人发指。原来小草气的是这个。来，我要请三哥来补充啦。就说国民党的这个选罢法，还有这个黄国昌的小葱小草们，到底要崩溃到什么时候？而你的判断，国民党会不会在7月16号立法院这个会期结束嘛？7月16之前，国民党会不会把选罢法又做什么样的突袭？
那如果要过的话，应该还要进到临时会。做进行二三读啦，所以我觉得现在会不会过很难阻挡啊，除非民众党明确表态他会反对，所以他今天我们说他讲的很矛盾的发言，其实他只是在释放一个讯息，就是我会帮助国民党通过法案，但是你们不要讨厌我哦。对啊，你说你支持讨论，支持什么讨支持联署门槛应该要加严啊，然后反对提高是
罢免门槛，
讲的噼里啪啦讲一大堆，但是他所有的话语里面只有六个字是重点啊，赞成进覆二读啊。
对，
你反对的东西，你为什么要赞成进覆二读？什么逻辑？
对，
委员会中心的话，你不是应该在委员会里面讨论就好了吗？啊，民进党如果背个委员会会议进行。那你应该要加入他们呢、啊？怎么会是在外面嘴他呢、嗯？所以他这个叫言行不一嘛。那、嘴巴上说我爱的还是你啊，但是奇怪、啊，你手怎么牵着别人？这个就是民众党，民众党这件事，这个也我一直很好奇，他们这种包牌的方法，我们也不是第一次讨论了。到底他的炒粉什么时候会惊醒？
对，
那还是说他们的炒粉明明知道，哦、他就是要这样子两边好处占尽，责任都是别人的。哦啊、然后这个自己都不需要负责啊，随便讲一讲就想要骗票。嗯，不过我觉得重点反而不是在民众党啊。傅昆萁前一阵子接受广播节目的访问啊，网络节目访问，他说了一句，我一直在观察这件事情，我有一个推测哈、哦，这个节目第一次讲，未来我们很有机会以后再讨论到这个题目。傅昆萁说，我们在国会啊，除了男人怀孕生小孩，其他什么事都可以做。
他口气这么嚣张、啊、
他其实是引用不知道英国哪一个学者讲的啦，他的意思就是说国会因为是民意机构，所以他什么事情都可以做，
所以他现在就要这样子做，
他现在就要这样子做，所以你看他 这几个月在做的事情啊，除了花东三法跟什么什么东部高铁之外，好像跟民生有差一点边，他做的所有事情都在挑战宪法。而且他只要讲出来，柯建铭就会淡淡的跟他讲说：“你这个是毁宪乱政。”他一听，哎，目标达成，加码，用力，继续。你看到、哦、他做什么事？他有没有提过要 NCC 的这个组织调整法？
用政党比例。
好，那我问你嘛 ，NCC 是什么 ？NCC 是独立行政机关。来，我相信我们的观众都很专业，知识程度都很高。行政院是最高行政机关。然后 NCC 是独立行政机关、那如果行政一体的话 NCC 出事行政院长会被骂、但问题是行政院长又不能指派 NCC 任命，
对，
所以这个宪政机关的架构到底 NCC 能不能由立法院提名，其实在4至613早就讨论过了，
对，
跟你没有关系、NCC 如果做错了立法院不会被骂、所以你立法院不能够来提名这个 NCC 的主委、但是比例上怎么样，谁提名谁表决什么东西啊？大家可以瞧。好，那问题来了，请问历史上你们有哪一次 NCC 出事，或是你觉得 NCC 做不好的时候跑去怪立委的？从来没有
吧。没有啊。
所以宪法其实就已经很明确的给了一个架构啊，然后把所有的东西都在里面。如果有问题的，我们会做释宪或是做合宪性的讨论。但问题是这一届的立法院，他所有的事情，你注意看哦，他有没有挑战监察院的调查权？有。他挑战宪法法庭，他挑战总统府。他挑战这个行政院、因为有藐视国会、藐视质询、然后现在在挑战人民的罢免权。立法院自己不管，所有人都管。
对，
所有人都管。今天啊，居然又要修什么？傅昆萁领导的国民党，刚刚节目在进行的时候，他修一个叫做宪法诉讼法。宪法诉讼法要干嘛？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有7个大法官10月底到期，届满，那要再重新提名任命。立法院的宪法诉讼法规定，现在的修正版本啊，他说我们要113个立委全到才能投票。 我跟大家报告，除了二月一号就任的那一天，我就从来也没有看过113个立委同时出现过。嗯，我当过立委嘛，除了就任的那一天，大家会站在议场门口拍张照。接下来的日子没有一天113个人会一起到，就算要冲突打架，也会有一两个什么哪里有事出去跑的啊，有无党的什么啊、有病假的，他们会不见，从来就没有113。那你现在要这样子修法的话，是不是不让法官上了？
对，
是不是要让我们国家没有大法官？
是啊，
让你开不了会。
他不是113席而已呢，他还说我们这个未来宪法诉讼法的这个内容啊，15个法官要8个通过才算通过。
对。
那是不是又侵犯到司法院的权责了？所以立法院这一届在干的事情就是啊，不好玩，妈每天在立法院里面没告喝剩，今麦来开始升五院，一直玩。所以我后来你如果用这个逻辑去想啊，啊原来不是上一次表现不好，上一次是热身啊，接下来四年每天打宪法法庭啊。上一次我们说啊，吴宗宪、黄国昌、小林道奎拢无准备，没有，他们在热身。接下来你看他们 这一阵子修的所有法律都要打宪法诉讼、那打宪法诉讼会发生什么事情啊？对民众来讲的啊，你那政治的都在生您都在生您的做乱的小又不够乱，都不够民生电价跳价油钱加钱三位水电好啊，就一世界好白吗？谁倒霉？
执政党，
执政党倒霉。所以他们已经想好了要让大家破坏对执政党的这个公信力跟这个信任度，接下来的就是有你玩四年，而且是五院有你玩四年，这个可能是蓝白在这一次在这一个届期 的任务。那所以现在大家最重要要注意什么？罢免权不能被他收回去。
对，
好，我们一定要继续的关心这个选罢法进覆二读，然后到后面可能还会二读三读。我知道青鸟行动没有办法挡下他们在国会改革毁宪乱政的事实，但是选罢法是我们最后的武器哦。你不开心，你可以上街头；你上街头不开心，你还可以投票罢免哦。他如果连罢免权都拿走，那就没有办法了。
你就要忍他到他的任期结束。
对。
那但是我就问大家，从二月一号到现在，你真的觉得你投的票有让这个台湾变好吗？
没有。
你的国民党或民众党的立委有真的在替你们做事吗？
对啊，啊，当初不是讲好民生法案吗？啊，院长韩国瑜不是也提醒了吗？结果他们有听吗？没有，他们每一个法案都在搞政治，架空其他各院，独大了立法院。这也是为什么昨天在大法官宪法法庭里面才会有大法官问，所以你的意思是说立法院优位喽？
其实翁小玲很想回答是，我就是比你大。
但翁小玲这个没胆的人，没有没有这样说，你明明就有说，气死我了。来，明宽请上来。因为呢，我们看到这两天哦，这个前海基会的董事长郑文灿他被收押禁见，这个事情显然是造成政治上面一个非常大的震撼，但特别对绿营的政治的这个影响会蛮大的。好了，这个时候蓝营整个嗨起来了。不但这个林涛那边连连看，黄国昌那边连连看，哇，总统府有涉入，行政院吼有涉入，今天来了，徐小新连早餐都要仿照郑文灿早餐。
徐小新今天、可以说是花了一点点钱，取得了全国的一个版面，但是我们都可以发现到，徐小新这个人心中一点善意他都没有，完全一点善意他都没有。所以今天网友直接说了，你想过傅昆萁的一个感受吗？
啊，对哈，傅昆萁也是跟生人。
傅昆萁，
啊，
哎，那他弄早餐今天还给傅昆萁一份呢、
啊？他因为准备了60份，
好尴尬哦。
他准备了60份，可是立委人没那么多。来跟各位说发生什么事吼、因为第一个，郑文灿他在高院持续的一个提出所谓的反攻的一个情况之下。昨天呢，根据新闻的一个报道，是他说有串证的一个嫌疑，所以呢，昨天呢就已经收押了。那收押完之后呢，因为昨天的晚餐有吃晚餐，那今天早上的早餐呢，据传，因为他们每天的早餐是一个月前就全部都订出来了，所以今天的早餐是黑馒头加麦茶，然后另外还有一颗蛋。我们来看到哦，徐小新就在今天早上准备了60份的一个黑馒头加麦茶，请大家要吃牢饭，而且我们可以发现哦。第一个，徐小新他就在那边啃了，他还用了气炸锅的，不然的话把整个黑馒头给加热了。我们来看这个画面，这个画面非常的特别哦。三弟就找到了这个画面，傅昆萁的麦茶，傅昆萁的馒头就在旁边，他就一个人一个人发，一个人一个人发。
傅昆萁不想吃，因为
傅昆萁吃腻了啦，
因为
对吃了一段时间了。
以前他在花莲吃过一段时间哦，傅昆萁是他是真的吃腻了。但我们可以确定的就是说，第一个。 政治人物声量很重要，但政治人物你一定要心中还是要有一些善，还是要有一些要对整个人民
要有人性，
要有人性。而且我们讲实在话，就是其实这一组的整个立委他们是二月上任的，然后到五月的时候，其实呢，各位别忘了那个时候的郑文灿还是立法啊，还是行政院的副院长。
对。
啊，咱台湾人常在讲一句话啦，讲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看。但哦，很多人，特别是现在的政治人物呢，我常常都一直在想哦，到底是这种所谓的网络快世代，还是如何？对，正常来说，立法委员应该是说，我要熟读整个法律的一个结构，然后我要知道如何做哪些的法律，可以让国家的人民可以过得更好。但我们可以发现哦，现在我们国内很多的这些所谓的立委，第一个哗众取宠，第二个很会去蹭所谓的新闻的一个能量。然后这两天那个宪法法庭，那我们看到的真的不知道该要怎么办。各位别忘了哦，那一部法律据传它就是黄国昌跟翁小玲两个人之间的最高机密。他简单讲，这本法律是恁两个下的。
对啊。
下来以后，然后呢，后面行政机关四个机关说不行啊，你们写的这些东西会妨碍到我的行政权，妨碍到我的宪法的一个结构，而且妨碍到了所谓的自由，大家出来谈啊。结果他们两个人说，哦，很累呢，你要前两天。各位别忘了那个。法律是他们两个定的，真的是、
欸欸、可是这样子不会很触自己眉头吗？
对，
是这么高兴，
他先习惯一下，
就是这其实不是，就是说人情跟政治你应该要有一点点底线之外，
没有错了，
就这个民俗观念来看，你、这个蛮触眉、自己眉头的这种
行为。其实现在好多人哦，特别是国民党的相关的这些所谓的立委啦，相关的这些议员，很多人都想说是捡到枪哦，我现在都扑扑跳哦，很高兴哦。当赖清德总统说勿枉勿纵的时候，请各位别忘了，七月底跟八月初一大堆的大案都要判，高虹安其实也要判，对，很多的，还有严宽恒、吴志庙他们都要判哦。现在如果真的勿枉勿纵，这个后面该要怎么走？好，来谈哦。昨天哇，啪啦啪啦啪啦的，各位都晓得现在天气异变哦，所以突然间下雨就会下得非常非常大。信义区是国内的首善之区哦，但因为信义区虽然是首善之区，但是也太容易淹水了哈、哦，所以我们去看比照所谓的许淑华的采泥令哦，好多网友就质疑哦，啊，徐小溪你怎么水退了才堪灾哦？而且呢，他特别会摆拍，他很会去抓那种所谓的新闻的一个角度哦。我们来看哦，七月十号的暴雨呢，午后就狂炸整个台北哦，信义区多处就淹水成为汪洋，所以我们就可以发现哦，这个是在信义区的脸书上面所拍到的，我、淹水淹得非常的一个严重哦。那我们来看哦，许淑华的 FB 当中呢，我们就可以发现他们说。许淑华就说，昨天一小时北市累积了62处的一个淹水，蒋万安啊，他目前都神隐啊，只会做整个发文的一个市长啊，而且呢还附上自己欢乐跳舞的一个照片哦。今天早上还去基隆参加活动啊，就是那个减碳
去挺那个谢国良的、
严格来说不是啦，他是北北基桃市市长，然后去做整个所谓的节能减碳的啊。那刚好因为谢国良现在有在所谓的竞选压力当中，所以大家其实新闻是失了焦的，他那个其实主要是整个减碳的、哦、然后呢，柯文哲当年号称花费了155亿哦，做了整个所谓的海绵城市。那先跟各位谈哦，海绵城市这个架构主要的架构呢，是一个科学的一个理论。中国做很多，后面证明都没有用。中国做很多，然后后面几乎都没有用，因为不管是过去的四川、河南、山东，他们都有说，因为海绵城市的基底就是把下面做成比较蓬松，许下来的时候可以快速把水宣泄掉。但后面不是嘛？我们要感谢，就是说我们还好，台北我们有圆山紫分洪道，水真的下来的时候可以快速的整个排开，这个是比较重要的。然后呢，柯文哲当年就说他花了150亿，各位，松山信义很多居民啊，你自己在啊，有比较好吗？好，这个是许淑华的，我们再来看哦，徐小新的。徐小新，如果各位仔细去看这个画面当中，你就发现很多，他就特别的故意红色的红白拖啊，他就穿了一双红色的拖鞋。7月12号，立委的徐小新他说哪有啊？
人家都穿这样子，
就正常的、啊。
然后他就对，就
没有了，不管如何，就是反正你就穿运动鞋或者是穿防水鞋，这都可以。可是呢，他就穿了个拖鞋，然后他就说，我去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是水啊。大家都还在整理啊，里长都可以为我作证啊，什么网友乱讲啊，跟着一起乱报。我认为这个事实会作证啊，但是各位，我们仔细如果去比照时间序的时候，徐小新前两天其实都非常非常的忙，所以到底如何，谁才是真正有帮所谓选民服务的？我认为选民心中各自会有一把尺的。
谢谢明宽的解说，我要请教一下小芳啦、就是说因为徐小清说那网友都乱讲啊、我去的时候明明就很多人家里面都还是水啊等等的、然后还有这个他这样子嘲讽哇吃牢饭啊、他自己也在吃牢饭，在外面吃牢饭，然后呢还有这个台北市不是柯文哲说哦，我打造那个海绵城市都会吸水啊，
分两个点我来讲啊、因为刚才啊，这个敏宽也念经济的一定知道啊，经济学上有一个叫做自我实践啊，就是啊，我要想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哈、啊，如果往好的方向想，哎，搞不好股票就会上涨。哎，那徐小新今天早上在吃牢饭，预吃牢饭，在经济学上的自我实践呢，以后呢，他可能很快他就会去吃牢饭了，大概是这个意思哈、啊。所以我觉得徐小新啊，真的是嚣张没有落魄的久了，他不用那么开心了。所以我们以后就看着啊，下一次。当徐巧芯如果他的案子正在出事的时候，他会不会也很开心的吃着他大姑跟他的这个姐夫啊、早上也同样吃的这个早餐来给大家看，来共同主持记者会，我觉得这个也蛮精彩的。那至于哦，柯文哲说海绵城市啊，其实我必须说，海绵城市就如同刚才敏宽所说的，它因为是从中国而来，所以我们在台湾，包括高雄，包括台湾很多的城市，我们在做治水，特别是在前瞻的时候，我们不用海绵城市，因为海绵城市是没有用的。你光在一个城市底下，如果说只是吸纳那个雨水的话，这个是没有用的，你必须要有非常多种的配合，所以我们已经改成叫做韧性城市，让这个城市更有韧性。比如说以高雄来讲的话，他们就有非常多的像类似除了志宏池以外，有些地方呢平常它就是一个草地，下雨的时候那就可以啊来积水，然后呢甚至于我们的人行道的铺面，这些都是可以吸水的、所以这是做了非常多种的这个措施。但是柯文哲的问题是，如果我们现在讨论到海绵城市，如果在七月十号礼拜三下午的一场暴雨就能够让台北的信义区淹成那样的话，吼，你的五大案有多一案？哦哦，150亿，你花到哪里去？台北市你做了什么？不管你口中的海绵城市也好，或者是韧性城市的措施，你做了哪些？过去台北市，因为我们在全国的建设当中，过去都是重北轻南，台北市有全国最多最多的抽水站，台北市有最好的一个下水道，那为什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台北市在瞬间暴雨，这是现在这个天气很难去避免的状况，没有错，但是为什么台北市会淹成这样？所以这是、柯文哲你自己才必须小心的。不过讲到柯文哲必须小心呢，我觉得柯文哲现在心情、
他的案子办很慢呢。
对啊，他的心情一定很不好。我给各位看哈，这个是 Google Trend， 我刚在节目上面的时候我也稍微抓了一下，蓝色的是黄国昌，红色的是尤伯祥，黄色的是李全和，绿色的是柯文哲，紫色的是宪法法庭啊。在过去的七天，你看原来宪法法庭这些都没有人在讨论嘛、然后蓝色的黄国昌跟这个绿色的柯文哲还勉强有一些的讨论，可是在一天之前就暴涨所有的讨论。那我为了怕大家好看不清楚这个线条，我特别把它放大，你看到尤伯祥哇红色的最高，宪法法庭跟李全和次之，然后冲呢蓝色的那条就是讨论的其实不是很高，柯文哲是趴在地上，
趴在地上呢，
趴在地上，对，这是稳定的趴在地上哦，
要 CPR 了啦。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来自于说，柯文哲他如果在今天他在政治上面再做出错误的决定，回到我们刚刚一开始的时候讨论那个议题，你在哦，刚才三 Q 说现在的罢免法如果一旦修延的话，这会剥夺2300万台湾人我们希望能够矫正在今年1月13号我们所投出来的票，结果造成台湾没有进步嘛。我们本来希望是民进党不要独大，然后我们能够给台湾更多的一点监督权嘛，结果竟然这样子的情形没有发生，反而是让台湾倒退了。那所以要怎么样，当然是希望说蓝白你们能够振作一点，可是偏偏蓝白不振作，蓝白还是把这个台湾往后拉。麦玉珍今天早上还有说了刚才我们讲的完全听不懂的话，我在这边借用沈伯阳的他的这个图是非常清楚的，你一读 如果大家都没意见，你可以进覆二读；如果一读大家分别有意见的话，那就要进委员会里面去讨论嘛。所以这委员会里面讨论是很重要的。如果讨论有结果就是是，那我们就进覆二读；如果没有结果的话，就要朝野协商嘛。所以这张图，它这个告诉大家。所以当麦玉珍说要进覆二读，那这个是他们这个民众党接下来要做的这个路的话，那我觉得民众党就是不演了啦，小蓝继续演，那小蓝继续要来支持国民党。那麦玉珍，我个人给你的建议是，不懂的东西你就千万不要说，至于你懂什么呢，你懂削火龙果，火龙果你就继续削，火龙果你继续包，或许这是麦玉珍你未来的前途。
但是麦玉珍，你不要再偷火龙果了，不要再这样子乱偷东西了，小贼，好，来补充刚刚朝野协商结论是下个礼拜一加开一次院会，今天还有下礼拜一都不会表决，所有要表决的都在礼拜二，所以礼拜二要观察，好，搞不好啊又要大战了，有没有？而且我觉得很好笑的是说，当国民党啊不是在那边麦玉珍是说啊我们要怎样我们要怎样，但是他们是支持要加严那个联署的程序的话，那如果要加严这些联署程序的话，不行啊，你们要罢免大法官呢，这样很困难呢，最好不要支持哦。然后另外徐小新在那边吃这些这个很挖苦人啦，然后很嘲讽这个郑文灿，嘲讽民进党。但徐小新你自己真的不要忘了，你身上有十多个案子，十几个案子，你还敢玩这种梗哦？哎呦喂啊，实在是有够恐怖。来来来，我要请连晃上来。我们来看到，因为呢，这个老共他们的飞机呢，哇，在前天的时候，我们已经讲过，就哇，66架一大堆啦。然后呢，我们的国防部也公布了一个我们侦测他们的画面，那个画面还蛮
清晰的，
蛮惊悚，令中国很惊悚的。但是中国现在哇，更小灯熊体，哼，台湾没有国防部，我们不承认，好像不承认我们就没锁定似的嘞。来，
就像很多人到现在也不承认林志玲已经结婚是一样的道理啦。
林志玲哦，
对不对？
对，你前女友嘛。
对，不管是那个真的志玲还是文山志玲，都已婚，很多人也不承认啊，对不对？哦，那好，所以呢，台湾有没有国防部？讲一句卡博苏牙啊，你来试试看就知道有没有国防部嘛，对不对？
对，那
台湾就是有国防部，而且我们还有民选的总统啊，要不然你想怎样？你也只能在那边叫嚣一下。不过这两天解放军的动作比较大哈，可能跟他们的山东号现在在西太平洋附近在那边演训可能有关啊。那当然有一些比较轻松的人说，哦，这个山东号呢是在回应美军的环太平洋演习。Hello， 地球地理稍微读一下。山东号所在的位置距离关岛大概还有将近500到1000公里，而环太军演是在夏威夷，它在关岛这更西边，两边距离很远，山东号有种你就开到夏威夷去试看看能不能回来，我猜应该是回不来了。好，法新社记者就提问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说，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不存在什么国防部啊，我们就是存在啊，
对啊，
气死你怎样。
对，
好，现在呢，因为我们知道解放军的飞机常常在台湾的这个防空识别区飞来飞去呢。
对。
好，国军开始使用双语广播，
哎呦，
驱离共机，而且呢，双语广播用的这个字很有意思哈。我们空军驱离广播被记录到，除了中文，还对共机使用英文再次广播。国军的英文广播是这样 ：ROC Air Force on guard, attention L。Attention PLA aircraft over west of Taiwan. You have entered our airspace. Influence our flight safety. Get away.
滚。
Get away 翻成中文叫滚开。
走开。
对，叫做滚开。
对。啊、
酷哈、啊、为什么要用双语广播哈？我觉得最主要用意是因为在台海附近这个空域，其实很多外国籍的，不管是民航机也好，或是战斗机也好、
啊，
那你过去讲中文呢，他们听不懂。
嗯、
但是呢、
啊，
当你讲英文的时候，这个时候等于是我们的国军在广播驱离共居的时候呢，也做了一个我们台湾版的大外宣，就是告诉全世界的人说，哎、你看那解放军的飞机没事就飞到我们这里来，好、就是因应敌情威胁、国际情势还有飞行安全三方面，我们从7月1号开始会做中英文的广播驱离。
哎，这其实比较标准的、啊，因为你的飞机不管是这个飞到哪一国，其实空域上面都是标准，
都是用英文。对， 一个好处是可以让全世界知道解放军的这个挑衅啊，另外一个好处是万一以后真的发生战争的时候，比如说美军支援日本军队来支援，或是欧盟北约军队来支援的时候，各个空军飞行员跟海军他们一定也只能用英文沟通，好，所以呢这些是需要训练的哈。好，那这个海警船呢，在美国的智库 CSIS 他就说，中国海警船可能对进出台湾船舶强制登检啊。中共有可能采取压迫性的强制隔离与封锁来取代直接军事攻击，这种海上封锁或隔离将以中国海警为主，对进出台湾的船舶实施登船检查，这种全新方式应对起来并不容易，台湾应该做好准备。我觉得这个是美国智库善意的提醒，的确我们看到从今年以来其实中国也做了几次这样的动作，的确它不好因为海警它不是军舰，
对对对，
你也不能主动攻击它，所以这个我们的海巡或我们的海军应该想办法设法来因应这样的情况。那中国的海警呢，7月11号就昨天又闯金门水域，我们的海巡是4对4在监控它。昨天早上6点，海巡发现4艘中国海警船分别同时接近我国限制水域外界线，巡防艇立刻前往采取1对1监控。上午9点悉数航出，没想到1个小时之后又来了。你们烦不烦啊？你们是嫌油太多是不是？我国巡防艇马上驱前监控，一直到中午12点，中国海警船还陆续航离限制水域外。所以中国海警在今天才7月12号，
对，
31次侵入我国管辖的水域。
哦天哪，真的是很讨厌。我觉得要给海巡署加油。
对，而且我觉得海巡应该是要多增派一些船在金门、澎湖附近，还马祖附近海，因为随时比较近，可以方便处理。那海巡如果真的需要再多一点船的话，我们一定会全力支持的。
没错，没错。还有这个，就是说刚刚我们提到的
对那个真照假唱，
对对对对。
对，其实这是
这种照片厉害，
这是国防部第二次公布，
对 对, 对，
之前公布的。好，大家不要觉得说，哎呦，这照片怎么那么糊啊？不是，因为它这里面，它这张图里面其实不是只有一台飞机，它旁边会有很多数据。比如说距离、航向等等，它旁边会有很多数据。那国防部为了确保我们的国防机密，另外一方面也让国人安心，所以第一个，他把旁边这些数据把它给消除掉；第二，这张照片是经过降解析度，
就是故意让它
模糊一点，对，就是他不要让解放军知道我们的侦照能力有多强。哎呦，好，我在猜啦，我猜测。搞不好呢，这个原始的解析度，你把它放大之后，搞不好连飞行员长什么样子你都看得到。哇，
高清无码、欸。
对，高清无码、哦。对。好，这是第二次公布。那这一次呢，应该是在台湾的东岸拍到的。那我的研判，因为它是歼16，所以有可能是我们，因为它在台湾的东部外海演习嘛，那有可能是我们的东部花莲基地 F16 然后起飞之后拍到歼16的舰载机，这有可能是歼16舰载机，它这台是 J16 歼 16D 的电战机或挂在未知的，因为这个两个白点哦，这张照片看不出来是飞弹还是他们的电战夹舱了。好，那这个是歼16机翼哈，翼尖常配备的叫做 RK 这个RKZ9310电子吊舱，这个是他们的电子吊舱。
电子吊舱是要干嘛的？
这个电战机是做电讯干扰、电磁干扰的，就是说当它发出它的干扰电波之后呢，你其他它的敌军的所有的电子设备可能会暂时失效。好，有这个已经够厉害的，我们现在买更先进的。
还有更厉害的
IRST 红外线搜索追踪夹舱系统，
这可以干嘛？
这个东西。好，为什么要买这个呢？我们现在已经有这种电战夹舱，这两张照片就是类似这种狙击手电战夹舱拍出来的。那为什么要买这个呢？相关设备合约金额112亿5000万，强化战机对远距目标侦测追踪能力，大幅提升空中作战效能，而且攻击的动态无法遁形，而且请注意它是红外线。红外线好处
是什么？它可以搜很远就对了。
对，除了它搜索的距离变远之外，红外线的好处是即使你在没有可见光的情况下它都拍得到。
哦，厉害。
就是你看过那种星光夜视镜，
晚上的时候
就你看出去，肉眼看出去一片黑，那个夜视镜一戴就发现看得非常清楚，这个就是你连夜间都可以追踪搜索甚至锁定。
哦，厉害了厉害，这个我们要买
啊。买，对，我们要买，已经112亿500万已经要买了。
很好，非常好，感谢年晃的说明。来来来来，这个3Q 休息很久，而且刚刚开始在那边给我聊天，毫不尊重主持人，像话吗？
藐视节目，
对，藐视节目，这个 退你通稿。
不要
来来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中国的食安问题。
结合年换歌到我这边了、啊、因为这一段很有名，我们就很流行，我们也跟着跳一下哈、哦。这个叫做
你要跳什么了？
没有了，没有跳了，看看在台海和平上面啊，不再一次。在台海和平上面，在食品安全上面，在经济问题上面，他跟全世界唱反调。中国又出事了，中国出了什么事？这个报纸叫做《新京报》，它哈还有一个姐妹报叫《胆跳》，两个叫《新京胆跳》啊。新京报呢，他今天报了一件事情，他说啊，中国食用油混运呐、啊，然后他们开告啊，干嘛的？我先讲一下，因为哈，我读完那个报道里面。
真的心惊胆跳，
我发现有点难，就你读完你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我做了一些整理。原则上是这样，他们那个哈，你们有没有在高速公路看过中油的那个危险气体运？
有，
哦，那个叫油罐车，或者是危险气体的那个装运车。那么在中国呢，他们这种车子啊，可以装煤油，也可以装食用油，逻辑是这样子，你只要洗过就可以装。
对，
可是洗一次要几百块人民币，所以呢，他们装完煤油之后，哦啊，然后去比如说 A 到 B 点下一下，下一下之后呢，没有洗。就再装食用油，哇，出事了！
混油，
以前只是喝地沟油而已啊，了不起是喝到脏脏的，现在喝煤油点火会燃烧啊，我放屁会带火啊，哇，出事了！结果呢，这个新闻一出，人心惶惶，你知道
每个人放火屁，
对对对，
旁边人喷火龙，
他们现在那个哈，整个交通工具，整个交通工具都全面革新，人体实验，但是事情。情一出之后啊，哇！他们第一时间灭火，尤其他们点名啊，哪些人这样做？因为在那个行业哈，那个在油罐车的那个行业变成通例，就大家也写白工，哎，我来讲，车卖色先过来，把哦报喜啊，我马卖色。结果这样传一传之后，司机界传一传，居然连国企啊，有一间叫中储粮，
对对，
他的这是算他们的国家企业，中储粮司机也这么做。哎，你说私人的企业哈这样子搞啊，我们也就啊，反正我们就谴责一家公司，哇！共产党开的公司也这样子搞，这样子如何取信于人民啊？所以人心惶惶啊。结果这些公司做的事情不是全面彻查、要求禁止，你知道他们怎么做吗？
怎么做？
他们在那个油罐车上面贴，这不是油罐车，这是供水车。哦，他就贴这个里面装的是水，不是油。这第一个
假的，真的好笑。
第二个，他们的公司干部出来怎么样？开直播喝油。My company 是油也是没有问题，然后就拿起来喝，hey, 真的取信于人民。但是啊，
好辛苦哦，他喝完之后不，然后喷个火，那不是很尴尬？
没有，喷火又表示没有，他喝就表示没有煤油嘛，喝一喝还可以顺便直播带货，这样老铁们走起啊，三二一，好，太开心了嘛。好，其实呢，讲这个严肃一点呢、啊，讲这个我们想到什么？想到2010年开始啊，中国爆发的地沟油事件，甚至在2014年的时候，台湾有这个相关产业也发生类似的事情，导致当年的台北市长选举的时候，跟他们关系比较好的严胜文，甚至有因为食安问题哦，影响到他的选票。那另外一方面呢，在2014之后，过几年啊，香港也开始大量的出现什么？中国的双非家庭进去，开始跟香港抢资源，抢什么？抢医院、抢孕妇、啊、不是抢孕妇，
抢妇产科、
啊，抢孕妇的病床啦、
啊，对啦，
抢妇产科、
抢医生
啦、啊，抢救医疗资源、啊，抢奶粉，
对啊，结果奶粉印象深刻。
无独有偶的，这个食用油出事之后啊，现在小红书上面的热门文章是去香港买油，又要去香港买油，香港人就呈现一个
香港人好无辜、啊，
那你们到底是什么东西
抢？抢卫生纸、抢奶粉、奶粉
抢
来抢油。
我在这边高调预估下一步，香港抢完就去抢澳洲，因为过去奶粉就是这样子做的。
对 对, 對。
好，那这个事情呢、啊，在我们有一个知名的前辈、啊、叫做管仁健，他就说这个就叫做吃地沟油的命，操中南海的心。生日本人的气砸中国人的车，那故事过程就不讲，因为蛮长的。但最主要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其实7年前、啊、在友台有一个节目，那当时哈、还是青年团团长反共爱国青年团团长萧敬言萧团长，跟反共这个名嘴哈、前辈民运人士叫曹长青，他们两个就吵架。萧敬言说：“我很多同学在中国发展很好啊，都很有知识，台湾追不上。”7年前是什么时候？2016政党轮替，2017、2018年韩国瑜当选那一年啊， 韩国瑜当选的时候，大家还中国的国民党还在讲中国发展很快，
对，
啊，陆客都不来了，台湾冷冻茶叶蛋都吃不起，那个日月潭茶叶蛋卖不出去，那那个时候啊，萧团长就说中国都在用大数据了，台湾还在吃卤肉饭，曹长青一个生气，他讲出一句话，引起两岸的神经大动，他说啊，他们中国人还在用煤油炸油条。No. 他说他们用煤油炸油条，这件事情在中国网络迅速疯传，如果当年两岸的网络像现在这么发达，大概曹长青也会被制裁，
可是这次就洗白了曹长青啊，
结果七年之后真相大白，煤油真的拿来炸油条啊，哇，
曹长青洗白了你，
当时中国的网友还怎么回嘴曹长青呢，有那个化学系的嘛，煤油的化学式子放在曹长青的脸上，说煤油的化学式跟食用油不同，怎么可能用煤油，曹长青乱讲，没有知识，中国混不下去，去台湾，然后说啊，我不讲了，我要去用汽油涮火锅了，就是用一些架靠得税的方式，结果事实证明曹长青讲的没有错，你们以为是舌尖上的中国，原来是化学上的中国，
对啊，好恐怖啊，好，另外这件事情跟我们比较有关，
这个就是统战的，这个统战跟两岸和平有关系啊，中国以前你常常听宋楚瑜在讲什么三清啊三中啊，什么中产阶级啊中下阶层啊啊年轻人等等的，那具体你听过这么多言语之后，你从来没有知道他们发生什么事，结果在2018、2020的选举的时候，他们又提出什么对台让利啦，对台什么51项、31项
对，
18项一大堆项，那、到底具体是什么项我也不知道，我要去哪里报名登记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的是什么，的确就有对台统战示范区在平潭，我们也知道他正在培养这些网红，在讲中国好棒棒，什么表哥表姐表弟表妹，什么中国人韩国人美国人德国人，他们就在中国里面做网络了，哇太棒了中国，就每天在那边用一个很慢慢的口音在那边唱和，那现在呢，中国锁定台湾青年的统战之旅，结果却发生一件事情，经济太差，就是说
十一姐好尴尬、
那个概念是这样、我很喜欢十一姐、然后我想要追她，那十一姐有没有空来我家坐坐，一去哇家徒四壁、那看起来我家跟公园的凉亭没有什么两样，那你就会想说哇靠，你家到了吗，这也是一样的，
你家连墙壁都没有，
连墙壁都没有，
我来凉亭玩，
他们到了凉亭公园都是你家嘛，吓一跳还以为大安森林公园都你家，结果不是，我家就住一个凉亭，厚纸板当棉被，现在中国有一样的问题啊，他现在要带台湾青年去，可是你的经济不太 OK 啊、国安单位说啊，中国锁定青年手来族啊，参访夹带红色景点，原则上就是里面会去一些什么统战部啦、中国好棒棒啦、两岸人民一家亲的地方啦，但是呢，他这次是锁定第一次来的啊，凡事都有第一次。
因为年轻人放暑假，
手来族还有一个，我这个是的确，我们当时有研究，就是说手来族还有一个可能，他平常不太出国，所以他第一次出去什么都新鲜，什么都好，就跟这个叫初恋情节、我没出过国，我第一次出去看的文化不一样，就啊、棒哦。怎么做到的啊？大大的呢，因为中国都什么东西都大大的，嘿。结果呢，中国对台湾人的吸引力下滑啊。经济学人杂志表示啊，你的统战部其实在做白工。几个原因：第一个，经济放缓；第二个，具有威胁性的法律环境。威胁性的就你常看九四教科书，不知道的就复习反台独、反分裂啊，什么间谍法，什么噼里啪啦法。所以我们去了。不太好说话，不能用社群媒体，钱转不出来，各种限制，所以其实他是不太 OK 的。最后接受中国招待的台湾年轻人，有一个叫王亨利，他说他对中国啊没有特别归属感，他去日本我也没有变成日本人，所以统战之旅作为体验陌生文化，虽然是一种方式哦，但是效果依然有限。我去美国旅游会不会被美国人，去日本也不会变日本人、什么我去中国旅游，你们统战部就说我是中国人，故意这样子我还敢来。最后啊，这个就是经济问题，你可以看到图片上都是年轻人啊，这个叫做卸磨杀驴，意思就是说啊，我的工作结束之后，我把老工具全部都弄掉，能卖的卖啊，然后那个活着的动物就杀掉，这个狡兔死走狗烹啊，就是叫卸磨杀驴、这个是百度一个叫萝卜快跑的类似我们的民间的轿车 APP， 但是呢他们该母企业啊做了一件事情， 这个自动驾驶计程车平台罗波快跑在武汉投入了上千辆的自动驾驶计程车，才24小时运作。那因为这样子呢，所以就需要裁员嘛。我有自动驾驶，所以我就裁员，裁了罗波快跑司机。那这些人呢，愤慨的呐喊，被公司解雇，无奈的心情。所以你说，我叫找年轻人去，他们也缺工啊，又他们年轻人失业率也高，他们也希望找一个工作啊。他们的底薪最富有的上海底薪是2000块啊。那我要怎么腾出空间来招待这些台湾来的年轻人，而亏待他们自己的年轻人？所以你真的去过，我其实也不反对大家去中国，我自己也是去过中国很多趟，很多在跟我辩论的什么国民党民众党的那个小朋友，你根本自己都中国没有去过，用幻想的中国很棒，我是去过的，然后我也吃过南北方菜，我也看过他们的环境。我回来之后只有一个感受，就是我们跟他们不一样嘛，
对啊，
讲的话不一样，排队的方式不一样，红绿灯的习惯不一样，领钱的方式不一样，各啊，那我们这边是有问题才按喇叭，他们是有问题才放开喇叭，所以那个整个交通环境也不一样嘛，啊，那不一样，我为什么要跟他同一国？所以我不反对你们去交流，但是不要去了就变成他们的人，这个才是这个新闻最重要要提醒大家是。
了解，非常感谢 ，Thank you， 哇，讲得很好玩诶，刚刚。有很多人 donate thank you 啦，然后说哦 ，thank you 讲的、哦、表情很这个震惊，没事，但是他笑到很有事啊、哦，感谢你的 donate。来，小芳要补充一下、就是说因为放暑假，
对
台湾的年轻人成为中国想要这个拉拢的一个对象，因为你到了我们这个地方啊，我们就哎，我们来看看这些统战的行程啊，我们就来给你洗洗脑啊，我们都是中国人嘛，我们都流相同的血啊，炎黄子孙啊。
而且今年哦，其实暑假的时候还有差别待遇哦，你念不同的大学还有不一样的价格哦。
真的。
因为在前一阵子的时候，哎，不管你是念台大的也好，或念淡江也好，哎，都发现哈、学生会有在组织一个到中国的一个旅游团，可是呢，发现价格不太一样。后来学生彼此之间互相询问了以后，我们从台湾要去中国变人矿还有价格的一个差别，所以这真的是要提醒所有的大学生啊。那现在中国的留学生啊，大概每年还有1500位的台湾留学生，我真的要认真的提醒这1500位，因为这1500位现在中国已经把很好的学校都空给这1500位，包括了北大啦、清华啦，那甚至于这个还有人民大学，这个都是比较好的学校。那空给了这1500，为什么会空下来呢？是因为我给各位看一个啊，这是美国前往中国，这是今年7月4号的一个新闻。美国前往中国，在前几年的时候，大概一年都还会有1.1万哈、的这个留学生，但是今年呢、只剩下1000人。所以很多的美国留学生现在都不到中国去了，
对，
所以中国的一些的好学校现在空出来可以让台湾人进去，可是台湾人如果一旦进去的话，这边告诉你你未来会面对的一个困难。我简单整理4点。第一个哈，因为现在中国的经济前景很糟糕，你如果毕业了以后你要在中国就业，那是不可能的。第二点是哈，你要就业总是要有带路人嘛，在中国的大企业，国企的大企业也好，或者是一般的私人企业，很可能那些老板呢直接就被人间蒸发了。你见到马云了吗？你见到了这个马化腾了吗？直接被人间蒸发以后，你就没有所谓的带路人，所以你就算在中国你也不一定可以安身立命，可以寻得一个好的工作。第三点是在中国因为他们的产业经济跟全世界的脉络其实差很多，因为我们这边有台积电，他们那边有手机店，他们是用手要去雕刻晶片的，所以产业的脉络差很多。你如果在中国，我不晓得你学了什么狗屁倒灶的东西，但是万一你学的是这个跟半导体相关的话，完蛋了，人家不会用你。第四个是哈，你在学校，你如果想要走学术的话，那学术单位哈，因为现在全世界很多的这个学校都不承认中国，因为怕你有千人的这个计划，所以你走任何一条路都不通。所以这个是哈，提醒大家，如果要去中国念书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再补充给大家一个讯息啊，这个是中国今年，这是我今天早上看到的一条讯息，中国今年的富豪润出国的是全球最多的人。
中国这么好，干嘛要润？
跑了嘛？所谓的富豪就是你手上有闲钱100万美金可以去投资的啦哈，但是你可以带多少钱出去，这个是不知道，没有统计，
带不出去呀。
但是你知道中国2024年，也就是今年哦，大概会有15000个富豪浪杠，那预估他们会带走多少钱？预估是3000万美金到10亿美元，所以 也就是啊，给这些的中国留学生啊，你去中国去留学，你甚至于你对中国有很大的一个幻想。那国民党跟民众党，你们这些两万五们，你们看看现在中国的经济情况是这个样子。
的确啦，哈，要还是要多留意、多当心啦。来来来，敏宽，最后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因为中国经济的确出现的问题蛮大，所以他们现在查税查到过去三十年。这也太猛了吧！
来跟各位谈哦，二十多年前我到中国去考察，那个时候呢，高干跟我们说，我们中国有中国处理事情的一个方法，处理事情的方法很简单哦，查粮仓，粮仓就烧；查军火库，军火库就爆。想不到呢，这个过去是官方手法，很简单，上下都在吃嘛，啊，吃一吃，长官要来视察，后面缺额补不上，所以怎么办呢？粮仓烧了，军火库炸了，看你怎么查。
没错，
最夸张的还烧过油，还烧过油厂哦，油厂长官要来啊。很多器具拆掉了，拿去别的地方，那怎么办呢？一烧烧下去，各位尸骨无存，保证让你找不到。结果现在中共呢？中共现在干了一件很神奇的事，这个是全世界经济学家现在都看不懂的。他们现在在倒查三十年的账，
好扯，
发五十年后的债。然后这个发五十年后的债呢，它还分成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分成四期哦。现在好笑了。之前有一家饭店突然间说，我都关二十八年了，你要罚我八十几万的人民币，我怎么吞得下去呢？
对啊，
现在重点是人就一直转了，但现在中国不管，怎么说呢？中国现在官方口袋没有钱，所以现在各处查账之后，很多的中国的大老板想到了，啊，你们长官都可以烧，我们也来烧。所以中国各地现在经传很多工厂都在爆炸，那为什么呢？炸了之后啊，就大家跨不了那度啊。
对啊，
就干单了呀，所以我刚开头
叫我缴税，我烧一把没了。怎么样？
所以我刚开头跟各位说过，就我到现在还记得哦，那个四十人的大圆桌，长官高干一来，中国人做事有中国人处理的一个方法。最近来看，哇，好多地方工厂都在起火，那为什么呢？先烧，那烧之后呢，先跟各位说哦，短线来说，先拿保险金。短线先拿保险金，那长线呢？长线就一切二五六嘛，看你以后怎么来整治我。所以最近包括了福建啊，包括了广东中山啊等等的，都在做这种事情。
好扯哦！
我们说了，就中国人做事情有他们中国人的规矩跟方法，但是很多规矩跟方法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就例如说我们台湾，我讲最后一个就好了。地沟油我们都认为，怎么油从地底下挖出来那个东西还能够煮？先跟各位说，那个在中国大陆是合法的。他们分成所谓的特级油、一级油跟二级油，所以呢，地沟油算二级油啊，它就取出来，它还是可以炒啊，反正你也吃不出来。但各位吃久了，人身体怎么会不出问题呢？最后补充一个，最近深圳真的很夸张，一季增加了四万个失业的员工，所以现在深圳车站前面的广场很惨，多惨呢？我们朋友在讲哦，嘿，暗时别去困，那卡紧嘞，无等你哦，你连一个床位都抢不到。睡露天的，现在好多中国的移工很可怜呐、
啊。哎呦天哪！感谢敏宽的这个解说，的确啊，两岸最大的一个不同是因为我们是民主，我们是法治，对方呢，他们是人治，他们没有法治，他们是独裁，好不好？来来来，所以如果你要到这个中国去这个留学也好，或者是参访的年轻朋友，还是要多当心，多看看。下个礼拜一同一个时间，拜拜。